好開心今日咧可以同大家講呢幾個月嚟咧預備嘅呢堂信息，因為大概四個月前咧，我就已經知道咧我要講呢個題目噶啦，咁咧就一路都預備，咁啊先講翻少少回應啦嚇，咁啊幾個月前醫生就當我檢查身體嘅時候咧就發現你有脂肪肝喎嚇。嗰時我係第一次聽到呢個名稱嘅，即係算我比較曖昧啲，愚鈍啲嚇，冇了解脂肪肝係啲乜嘢。咁後來醫生同我講話你要做兩樣嘢啦嚇，做運動同埋咧要食嘢上咧檢點啲啊。咁梗係要聽話啦嚇，咁就由幾個月前開始咧就要 keep 住自己嘅體重啦。咁由最高171。而家係160，最低啦，最低。咁平均係幾多咧？咁大家梗係想知，平均係162到啦嚇，即係大概都減咗10磅嘅嚇。咁都係醫生嘅提示，因為佢話呢種情況咧，即係脂肪肝係冇藥食嘅，啊唔係冇得醫啊，冇藥食嘅啫嚇，有得醫啊，就係你要做運動同埋咧。保持食嘢裏邊一啲嘅安排，咁咧就會容易啲噶啦。咁所以過咗幾個月啦，我都發覺身體狀況係好咗嘅，即係輕盈咗啲啦，係嘛？即係如果加十磅喺自己身體上邊咧，都覺得好辛苦啊！好，我哋一齊嚟起立讀一讀我哋今日要讀嘅經文。請弟兄。读先好嘛，跟住姊妹读，一人一版，请弟兄。我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绝不可满足肉体的情欲，因为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彼此敌对，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姊妹，我从前告诉过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做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与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靠着圣灵而活，也要靠着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我们读到这里先，一起祷告。多谢主给我们一同来到敬拜与赞美，在这个崇拜与你相遇的时间，我们深相信你在我们中间，你的灵引导我们今天去敬拜与赞美，并且从你的话中得着你的训勉，帮助我们生活行事为人讨你的喜悦。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清楚，刚才所读的都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经文，我相信大家都读到很多保罗重复提到的关于肉体和圣灵的事情。保罗在加拉太的书信里面教导提到圣灵的果子，有九种的特质，排列为首的是仁爱，而排列最尾的就是今天讲的主题叫节制。那是不是代表着即是圣灵果子最重要的固然是仁爱啦，因为仁爱呢，圣经讲爱呢是爱神爱人是诫命中首要嘛。所以呢我们看到 不难奇怪，就是保罗是写圣灵果子呢摆仁爱呢在首位。但是摆节制在最后是不是等于次要一点呢，没那么重要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呢， 可以想一想其他的经文呢，会不会帮到我们去理解这个的讲法。首先我们要了解呢，圣灵的果子是不是局限在那九个的特质呢？九个以外就不是圣灵果子？是不是那么狭窄呢？我举一些例子。我们常说的神是慈爱的，但神都是公义的，哦，那圣灵果子没有提到公义，哦，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说我是柔和谦卑的，这个谦卑的特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他说你们要学我的，是吧？但是圣灵果子没有谦卑，哦，耶稣基督的人生当中常常被形容为很有怜悯人的心的，啊，所以四福音书里面常用一个词汇呢，叫做动了慈心，就是讲紧耶稣的怜悯。咦，圣灵果子又没有怜悯，哦，那是不是这几样都不属于圣灵果子，我们就不需要有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经文，哦，先读一读这里先，你们不知道在运动场上赛跑的大家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要这样跑，好使你们得着奖赏。凡参加竞赛的，在各方面都要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会扭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会扭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目标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克制己身，使他完全顺服，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淘汰了。我找了一个网上面排列的一个次序，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的时候，彼得后书是写在彼得快要离开这个所谓地上的帐篷的一个阶段，他写了后书。在后书的时候呢，他提醒当时的门徒呢，要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知识，一路加加加加到最后呢，又是爱的。咁啊，彼得咧就从信开始就加到爱啊。无论呢条属灵嘅阶梯，又或者系我哋头先所提到嘅呢啲关乎到圣经讲嘅圣灵果子嘅排列，去到爱同埋节制，其实两段经文只有呢两样嘢系共通嘅，就系爱同埋节制。又或者我哋可以参考保罗佢自己写圣灵嘅恩赐啊，其实圣灵嘅恩赐，他不单只是在哥林多书信有写的，他在罗马书有写过的，在以弗所书有写过的。所以呢，同一段的经文呢，只是出现 一次呢，是不是代表已经是讲完呢？其实不是的。所以让大家了解呢，圣灵的果子这个特质里面呢，节制它不是最后那样，也不是最尾那样。相反，它更加是一个很重要，让我们生命里面呢有反思，和怎样去活用出来的一样的圣灵果子。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圣灵果子的一些特质。节制是怎样呢？什么是圣灵果子的节制呢？用圣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就提到赛跑的人。赛跑的人有节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够身体太多一些不需要的肌肉啊，不需要的脂肪啊，而去赛跑的时候呢，就会加重了你的重量啦。又或者你去看到一些运动员呢，怎样去克制自己的生活啦，有纪律啦，连食物都限制自己啦，当然不吃那些违禁的啦，更加要吃一些呢比较对身体有益处，对运动或者对他拿奖对他参加这个竞赛有帮助的食物。所以做运动员是极之不简单的一件事。我看过一个采访，是在中国大陆有一位很出名的舞蹈家，是跳芭蕾舞的。他在美国一个地方是成为那个芭蕾舞团的首席，首席的意思就是 number one。当访问他的时候，他就提到他练习芭蕾舞是会比一般的人会更加努力的，因 因為他很想將在中國所學的這個芭蕾舞呢，能夠在國際的舞台呢能夠被接納或者被公認，所以他加倍的努力。在他的訓練當中，他說除了訓練之外，他平時沒有什麼特別的一些活動啊等等，就是很專注做這件事，所以他很快就在國際的舞台成功了。他不單止成為一個首席，也在世界呢演出過很多很有名的這些芭蕾舞的主角，他的名字叫譚圓圓、如果大家有機會了解一下，你就知道這位的女士是站在一個芭蕾舞的天花板、令人呢敬仰。但是當訪問她媽媽的時候呢，她媽媽有一個嘆息，當然這個嘆息呢也是、這一位的女兒的一個可以說是遺憾，就是她沒有結婚、並且她提到如果她是這樣，我都有後悔過將女兒放在一個芭蕾舞的學習裏面。雖然她今天成就已經是非同凡響，但是作為母親好像對個女兒有一些的虧負。作為運動員就是需要這樣，如果不是你很難能夠繼續你的運動或者繼續你的競賽。所以保羅說我賽跑是有目標的，我鬥拳不是打空氣的，我是攻克己身的，我要 讓身體去接受我的安排的，所以節制各方面都需要。節制又是怎樣呢？如果你看過以弗所書，是看到屬靈的軍裝的時候、這個的軍裝保羅說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第一樣就提到你要用真理作大致束腰。大家知道如果你穿一件衣服， 你普通的也沒什麼所謂，要不要腰帶都沒所謂的，但如果你是去真的去比賽或者去作戰或者是要上戰場的話，你那條腰帶就重要了。為什麼？因為束腰代表有力量的意思。 你回去試一下束緊條腰，你覺得個力量大一點的，如果你要真的搬重東西的話，你整住封住個腰封呢，你搬嘢嘅能力會大啲嘅、安全啲添啦。仲神所賜嘅全副軍裝，呢、這個真理嘅腰帶就係一個約束性，約束住一個 作為、神所使用嘅、一個精兵嘅時候咧，佢係能夠去做出更好嘅狀況、更好嘅狀態嚟到去。為神來到打仗。所以沒有了真理的戰士，大概可以這樣說，會不會好像一些的失去了正式的、訓練或者正式的裝備的一些的、警察呢？這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如果那個戰士是沒有真理的，哇，他可能跟黑社會差不多而已，只是懂得打而已，但沒有真理的，會不會是這樣呢？我們都值得反思，但是經文很清楚告訴我們，真理卻是這個戰士最重要第一樣的裝備。當然有其他的裝備，但第一樣就要說束腰有力量，以及可以來到去克制自己的，用真理作為帶子束腰。什麼是節制呢？可以說在我們日常生活裏面，我們會遇到的開車有一個的油門，另外有一個剎掣。如果你只是駕一輛車是有油門的，沒有剎掣的，你怕不怕？我想你都不敢上去，是吧？你一定會騰騰震，因為車不知道怎麼辦。我在亞省也學過一個叫做、defensive 的一個 driver、driving， 就是怎樣去，即係除了普通的駕駛咧，仲要學多少少，就係點樣去保護自己的駕駛。譬如有一大堆雪，同埋有條馬路，個 brake 咧喺雪地咧得唔到啦，停唔到啦，咁點算咧？咁咧你就要識得靠近雪堆，寧願撞向雪堆，都唔好撞向前邊。 咁所以咧又要識得點樣控制。咁呢啲都係一個好嘅訓練嚟嘅。啊，如果你有剎車冇油門，你淨係識剎唔識行嘅架車，咁啊即係同博物館一樣嘅啫嚇，冇意思嘅。所以既係有油門嘅時候，就要有剎車。剎車就仿如你一個控制，好嘅控制就係節制住你唔好太快，亦都唔好太慢啊。適當地喺行車嘅路線上，按住嗰個安全嘅駕駛。弟兄姊妹，呢個係節制。節制又好似喺你生活裏邊嘅一個經常都會遇到嘅，就係好似一個活門啊，我哋叫 valve。呢個活門咧，經常喺你家裏邊就見到噶啦，譬如開水喉。就是有一個活門，那個活門呢，就是當你開的時候呢，它就會有水落了，但是你當你落夠水的時候，它就會閂了。如果活門壞了，後果如何？大家可以想像。我在 Edmonton 的時候，有個弟兄，他租了一間屋給幾個青年人，聖誕節回來之後，發覺二樓的天花板跌了下低，因為漏水，沒有水喉。當然保險公司會賠，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誰的嘛，啊，你又說水喉有問題，他又說，哦，你忘記關，真的不能爭，只能夠賠償，當然保費又會加增，是不是？如果活門不懂得正確地開和正確地關，沒有了個節制，你就知道後果嚴重。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聖靈的果子節制是代表什麼呢？我們看一看，節制就是說適可而止，不過分，而且是有紀律的，能夠自我來到去約束，這個 self-control 就是這個意思了，自我的約束，這個就是節制。在聖靈底下的節制是怎樣的呢？就是當你順從著聖靈的帶領而過每一天的生活的時候，你會產生一種能力，一種特質是能夠去節制的。並不是單單普通的人，他說，啊，我修養一下 我自己怎樣去默想好，又或者是參加一些什麼課程好，幫助自己做得更好的，不是那種。那種可能都會有某個程度上幫到你去節制，但是聖靈結的果子的節制超乎這一切。比方說，我們有時見到一些人，他沒有辦法節制自己的，譬如呢，有幾樣的特徵，譬如癖癮，有癖癮的人很難節制自己的，譬如有毒癮，上網打機的癮，我都曾經體會過少少，上網捉棋，哇，真是捉得不亦樂乎，捉到半夜三更都可以的。當然了，現在已經不再捉了，因為沒有這樣的閒情日子。你是會不會這樣呢？有些的癖人，人家看不到，但是對你來說是一種放縱，又或者是對你來說是一種，你說抒發好，但其實裡面是不受控制。所以你說如果沒有聖靈在你裡面來到去約束住你，你可能就會不受控制。我記得在香港過來的時候，其實我在香港都聽聞這種的症狀呢，很多時候發生在少年人或者是兒童身上的，叫多動症 ADHD、可能你聽過這個名詞的時候呢，你都不知道是什麼。那據說這些多動症呢，個人的面呢是會不受控制地動的，會動的，要怎樣做呢？當然要看醫生，醫生會怎樣判斷呢？每個醫生可能都有不同的想法，但為什麼不受控制呢？因為就是不受控制嘛，所以先看醫生，如果受控制就不用看醫生了。所以當我們有身體的部分不受控制的時候，我們知道這件事已經不受約束。弟兄姊妹，會不會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有些事都是不受約束的呢？不是說我們去讀一個課程，或者去做一些什麼，我們就去修補一下，這樣就可以令到我們受約束。不是，聖經說我們要隨著聖靈 結的果子，才能夠成為約束到我們和我們的生活。所以這一方面，我希望從這一點跟大家有些分享。第二點，我們來看看十九節加拉太書，剛才我們讀過了，這次不詳細讀，簡單提一提情慾的事。情慾的事有十五樣是保羅在加拉太書提出來的。這十五樣的內容裡面，可以這麼說，其實最關鍵就是頭那個字，情慾的事其實是指到身體或者肉體所流露出來的行動。其實我們一路讀經文的時候都發覺，在加拉太書當中提到很多關乎肉體，即身體的情況，即因為人有身體的緣故，所以才有這些這樣的情慾的事出來。如果這個身體是沒有的，或者是即沒有這種反應的，那就不會有這種狀況走出來了。譬如一個已經不動得的人，他沒有這些反應，是吧？但是因為有身體的緣故，有生命的緣故，我們來自亞當將罪帶入這個世界，而影響到這個世界裡面，在罪的環境或者罪的污染底下來到成長的人，你和我一定有罪，一定有罪。就好像我們 每一年我們都見到前面草地和後面花園總有些蒲公英的，不知道為什麼。你有沒有見過有一間屋是沒有蒲公英的？除非沒有草地啦，是不是？沒有草地都尚且有些東西飄過來，那些蒲公英就彷彿我們與生俱來的一種罪性。哇，你怎樣去拔它，怎樣去拔它？我試過有好幾個方法，不知道你用過沒有，拿一條長的木拖過去，等它死了，誰知道又不死，咁啊，攞啲好強力嘅嗰啲噴落去嘅嘢噴佢啦，嚇又唔死喎。咁咧，仲有一個方法我都試過，我諗你未試過啊，攞個電鑽咧加一個鑽嘴咧，鑽死佢，佢又唔死喎，啊，好難搞。我就諗起罪都係用住千方百計嘅方法都搞唔掂，因為用人嘅方法、肉體嘅方法。怎能夠去控制肉體呢？我們的肉體都是很軟弱的。如果你苦心自問，由你長大到現在，你最愛是誰？看一看旁邊那個，是吧？我太太啦，我的愛人啦，或者是我的丈夫啦，或者我的兒女啦，是吧？很多人答的答案都很偉大的，但是真實是不是這樣呢？可能你最愛的是你自己的。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如果真的萬一有事 有兩個女人跌了落水，一個是媽，一個是太太，啊，這些這樣的問題都問了幾千年的了，救誰個先，啊，很難答。為什麼很難答？因為你最愛自己嘛，你就難答咯。如果真的發生的時候，那時候就知道誰是最愛的。站在那裡，喊人，都不是你跳下去，哦，你說我不懂游水的，那是不 是答案呢？真的不知道。最愛，因為人的肉體都是體貼自己的。所以你喜歡嘆冷氣，是不是？你喜歡吃好的，你喜歡好待自己，正常啊。因為我們人的肉體本身就是這樣的，如果你不是這樣，是因為你有特殊的操練。你想想，如果你不是有特殊的操練，你不會不疼身的。我們人的天性，或者我們天生出來的肉身，與生俱來的是帶著罪性，我們是勝過不到保羅所說的這十五樣，而且不止十五樣。我們再看一看聖靈果子有九種，這十五樣呢，我們不詳細讀出來了。留意一下，保羅說還有後面沒有寫出來的，因為他說謊言等類，等類是什麼意思呢？還有另外一些罪惡沒有辦法寫出來。你看參考羅馬書 第一章你就知道，哇！喺人類嘅罪真係多啊，嚇嗰度咧唔止十五樣啦，嚇 double 都唔止。我哋可以睇到咧，呢啲就係我哋人嘅本質。如果用我哋今日嘅話，我記得曾國華牧師喺幾個禮拜之前講道嘅時候提到，佢十九歲信耶穌，佢話要同呢個嘅啱啱信主嘅生命與十九歲呢一個。老我啦嚇，可以咁講，一個肉身嘅生命，對於一個初信主嘅生命，只有幾個月大嘅一個嬰孩，好難抗衡。個嬰孩唔肯食奶，嗰個肉體就話：你唔需要食奶啊，繼續服從翻我咪得咯。我哋往往常常就喺呢一個肉體同埋聖靈之間產生爭戰。呢度嘅十五樣嘅內容，頭嗰三樣咧係提到同性嘅罪惡有關嘅，因為淫亂、污穢、邪盪呢啲都同罪嘅性嘅罪惡有關。一講到性嘅罪惡，我就諗起喺亞省服侍嘅時候，有一個好世界上好大嘅組織，佢嘅資料咧。被泄密了，即是说资料外露了。哇，那些人很害怕，你和我不害怕，为什么呢？你和我都可能有些人会害怕，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色情网站的资料被公开了，一些的资料。哇，那些人很担心，害怕识得我的人看到我的名字在里面，哇，不得了。看看有没有牧者在这里先。看看有没有长老啊、执事啊。好公平啊！可能你都喺里边。如果你喺里边，代表乜嘢啊？你受呢一啲嘅或者情欲嘅事影响你，你脱离唔到。所以嗰个网站出现之后，其实有一啲嘅教会都公开佢哋有一啲咁样嘅人，佢哋会悔改。还好啊，因为公开咗咧。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悔改做人，我相信他们会真的悔改。但如果不公开，这个罪就继续纠缠下去，所以都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来的。后面那两样是关乎拜偶像的。你说基督徒都会拜偶像？会，因为当时的文化就是拜偶像的文化，所以他们要信主，要去跟从神，其实很大的挑战就是他们都要面对这一类的事情。之后那些人与人的关系，仇恨啊、纷争啊、妒忌啊、嬲怒啊等等，我们会在第三点来讲讲。第三点，门徒生活中究竟怎样去实践圣灵的果子，特别在这个节制的生活上面呢？我们先看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即使生气也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这里提到了其中一种生活，是要提醒我们要有限度的，或者要有节制的。这个就是指到今天要提的生气。原来圣经说即使生气不要犯罪，所以生气就不是罪来的。你和我都有罪，如果是这样说，是你会不会生气？会啦，其实神都生气的。你看旧约神很多生气，但不是犯罪的嘛。所以神看见他的子民不按他的心意而行，他生气。我们人都会的，我们人看到一些东西不按住自己的心意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生气的。但是生气呢，不至于这样，是吧？有没有人生气到拿锯去对对方来到劈过的？我想不会，是吧？不会。会，如果不会就不会有这些公仔出现啦。事实上就告诉我们，人在个生气的里面 慢慢这个嬲冇化解，一路咁累积沉淀，就成为怨啦。啲怨呢越沉越淀，怨越嚟越多，变成恨。所以怨恨，恨按住耶稣基督所讲咧，慢慢就会衍生一种行为，就可能会伤害对方。所以呢一种嘅嬲，起初唔处理嘅时候咧，其实就系一个危机，摆咗个炸弹喺嗰度。保罗提醒我哋，喂，嬲都唔好到日落啊，即系话好快咧就要去处理翻啊。如果你嬲成世咧，死啦，咁点咧？你唔单止变咗嬲噶啦，你仲可能变咗另外一啲嘢噶啦。好似圣经旧约所讲，唔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以单眼还双眼咁吓，即系咁你咧就加倍咁嚟到去即系回应对方啦。所以嬲系要处理嘅，而经文话俾我哋听，唔好含怒到日落，意思就系快啲处理，快啲降低你嘅生气嗰种嘅味道。如果唔系，你会有机会踏进魔鬼嘅地步，你就会犯罪，被魔鬼牢笼。所以，怒气系人一个好容易去走出嚟嘅嘢，但系呢个生气咧，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保罗嘅心意，唔好被怒气，会被生气一路咁驾驭紧你嘅生活，否则嘅话，你会落喺一个魔鬼嘅地步，被佢吞噬。保罗又话：不要醉酒，酒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他提到酒，酒即是他不是说反对饮酒，所以他说不准醉酒而已，即是说如果你饮酒去到一个地步，令到你的生活都乱了龙的，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回到家里面工作里面，即是撇下撇下的，不要说揸车啦，这些就会形成一种很大的危机，对你的家人，对你身边的人，对你 在路上面一些驾驶者或者行人都造成很大的危机。所以酒，如果你说你不喝酒的，那你起码少了这件事，但如果你喝少少 OK， 圣经说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喝酒，可以，不过不要醉酒。所以我们稍后再看多一段经文呢，又是讲醉酒的，在新约圣经有三段提到这一方面，不要醉。保罗提醒提摩太，如果你肠胃不好，稍微用点酒，虽然我们不知道那只酒是什么酒，稍微用点酒呢，即是说对肠胃，对提摩太的肠胃有帮助的，当然你要找到当时保罗用的什么酒，否则的话用错药呢，你都是帮不到他的。生气醉酒，酒使人放荡，稍后我们又会提到这一方面。好了，第二个我们来看的，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使他顺，使他们顺服，就能控制他们的全身。这里提到呢言语，原来言语都需要节制的。你说为什么言语需要节制呢？讲嘢都要节制，不是很不自由咯？我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的，我就是这样的，直肠直肚的，什么都没有的，总之就是画公仔画出肠的。原来不是的，圣经提醒我们有些言语是要小心的，而且圣经提醒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言语，因为有些言语出来的时候呢，是带着戏言、啊。什么叫戏言呢？就是讲笑而已。你将一个笑话或者多个伪装的方言作为一个戏言。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提到了，嬉笑的话呢都不相宜的。什么意思啊？你将一些 人哋唔好嘅嘢，挖苦人哋，成為一個戲言，嗱咁就令到對方可能身心受傷噶嘛，係咪啊？你成日話佢依樣，話佢嗰樣，咁啊搞到佢咧心靈受創傷。嗱，嬉笑嘅話不相宜，留意我哋要勒住。如果你想嬉笑咧，你嬉笑自己啦，冇人話你嘅嚇，你可以。表達出你自己的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不要將嬉笑的話放在別人的身上。還有怨言，我們經常都提的，就是由舊約提到新約的，就是以色列民經常發怨言。保羅說，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什麼時候會有怨言呢？那些怨言的出現往往未必是直接跟你的家人或者跟你的公司產生的，有些怨言是外界帶來的，帶來你一些怨，在你生命當中就有一種怨氣，你回到家或者回到公司，對著那些物件，對著那些人，你可能就會怎樣發怨言，或者回到來教會見到牧者發怨言，哎呀，會不會這樣呢？有可能，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化解你的怨恨，未必是那个人得罪你，不过你的怨在里面呢，见到谁都 不 happy 的了。对不起，我们中间有个人叫 happy， 见到什么都不顺眼，回到家还没做完功课，有没有搞错？其实可以很温柔，还没做完功课，我跟你一起做。你内心不够足够的空间，你没办法纾解你的怨气，你就会将它转介买猪肉搭埋沟，搭埋个骨头一次过落去。哇！你以为咧煲得好腍，其实咧好似一锅熟。怨气咧，是会越令个气氛越差的，不会越来越变好的。不要想着得耐啲好啲啊，呢啲唔系咁嘅。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议。啊，仲有一种叫恶言啦，即系讲嘢咧好恶毒嘅。彼得前书提到啦，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不知道你有没有说，不过通常我们基督徒都不会在嘴里面说出来，是吧？人家听到的嘛，但是心里就哇很恶啊。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常听到人是这样说的，不过我们当然不会这样说，但我们的心会不会这样说呢？如果你心里面想，有一天可能就会说出口的了，你是不为意的，说出来之后你才知道死了，这样说也可以，因为你心是这样想，所以又是跟我们的心说话。恶言首先不要有恶的心肠，如果不是，我们的说话可能会带着一些污秽。还有一种叫方言，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明明禁止，十诫里面有的嘛，不可作假见证，说谎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不要紧啦，黄牧师白色的，我的大话为人设想的。我以前有位的导师，有一次主动走过来跟我说，他说某某弟兄，我好对不住，我刚才讲了一个不好的大话，不好的大话。其实的动机是这样的，他的动机就说，因為有些騷擾的人，我為了要打發他呢，所以呢我就講了一些 不是事實的事。他後來呢主動跟我這樣說，因為我聽到了，所以他就說，哎呀對不起弟兄，即是我導師的，他跟我 say sorry， 聖靈感動他 不適合說，不應該這樣說。怎样说？求神给你有智慧，圣灵会感动人 讲合宜的说话的，你去求吧。耶稣又是这样讲，新约的使徒都是这样经历，不需要想定怎么说，到时圣灵会给你智慧怎么去说话。所以方言不能说，因为说方的嘴是耶和华所憎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小心我们的言语。我们再看第三，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该除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在白昼行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纷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只顾满足肉体去放纵私欲。这段经文是罗马书，又是保罗所写，其实跟加拉太书很多篇幅都是很相似的，虽然这里没有提到十五种，但是很相似，同一个字，同一个字眼。但我们留意到这段经文就提到不要只顾满足肉体然后去放纵私欲。圣经都经常提醒我们，因为我们人仍然有一个肉体，我们就会有肉体的喜好。我们知道肉体的喜好呢，可以是善良的，即 good job, good work, 是不是可以做好的事情，但也都可以做坏的事情。这个世界有正邪两极，你不做好，人家会帮你决定你做坏。如果你做坏，人家不会帮你决定帮你做好。所以求主帮助，私欲是我们一生人要面对的。其实私欲怎么来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体还活着的时候，这个私欲仍然都会存在在我们的心里面。只不过未到时候发现出来或者发展出来而已。我手头有一嚿石，这嚿石呢是一嚿普通的石，过去一年有一齣电影在电影院上演，我就在 Netflix 那里就看到，它又是讲一粒石，这粒石呢就叫做愿望石，就是说摸过它的人愿望就可以实践了，不过只可以一个愿望而已，所以很珍惜。这个第二女主角，她摸过这块石，她的心愿是什么呢？她就很想好像另外一个女士一样，就是那个第一主角，好像她那么 smart， 好像她那么受人尊敬，那么受人欢迎。这个第二女主角很自卑，做一个博物馆的管理员，成日对住啲文件，又唔系好善谈，亦都冇咩交际嘅一啲技巧，自卑，匿埋一角。佢嘅愿望就好似第一女主角，哇！佢摸过呢嚿石，终于变成好似第一女主角咁有能力，咁 smart， 好多人听佢讲嘢，愿望成真。第一女主角亦都系一个，即是什么都有的一个女主角，因为她是神奇女侠嘛，有神力在她身上的。原来她仍然有欲望的，她的欲望就是70年前她的爱人因为揸飞机拯救世界离开这个世界，她很怀念她，她的愿望摸到这块石，希望她可以再出现。结果冇几耐就出现在眼前，令到佢好惊讶，点解我愿望成真嘅？佢都唔明，但系确实呢个男主角就系出现喺佢嘅眼前，佢愿望成真。仲有一个第二男主角，佢又系有一个愿望，佢呢个愿望咧就特别啦，因为咧呢嚿石咧，是他用千方百计在不同的地方搜寻回来的，结果被这个 FBI 扣查了，其实他是买主来的，扣查了之后他知道 就去翻嗰個地方揾呢個第二女主角，然後咧側側膊咁就將呢嚿石咧擁有。擁有咗之後咧，佢嘅願望係咩咧？唔係一個願望，佢願望變成呢個願望石。大家明白？佢嘅願望要變成一嚿願望石，即係話佢接觸嘅人當中，每一個人嘅願望都能夠實踐嘅。哇！你話幾好啊？如果你有願望，佢問到你，你俾一個願望你，你想咩願望都能夠實踐嘅。哇！呢、這個豈唔係天下太平？結果唔係，結果係呢三個人當中，佢哋做嘅願望，佢哋要付出代價。你有冇曾經諗過？你心底的願望很渴望能夠去得到呢，即使那樣東西已經離開了你，遠離了你，你帶著遺憾，但你仍然希望得到的。好像這個第一女主角，那個70年前的男友其實已經死了，他要即是 bargain， 即是要討價還價，他不想放棄，但是因為他不想放棄他自己的慾望，即使他是天生神力，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失去了他的神力，他保护不到当时的人，保护不到这个世界。这个第二个女主角，她得到这个的好像第一女主角这么有能力，以前很弱质纤纤的，现在举哑铃就一举500磅的，她见到曾经伤害她的人在條街出現的時候，他幾乎打到他殘廢，他變成一個很兇惡的人，他有了他的願望了，他要以眼還眼，不單止還一隻眼，還雙眼，這個是他的付出，他既有得到同樣有付出。當然最後的 男二主角呢，也都是擁有全世界的願望，哇！所以呢，這個世界就亂曬龍了。他走去找白宮的總統，你有什麼願望？他的願望就是我要摧毀哪個國家，就預備了核彈了，很快就會升上天空，世界大亂，每個人願望都說 要成功的，要得到的，哇！这个世界变成怎样呢？很可怕一个世界。里面讲什么？就是讲人无穷的欲望，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大家都去争，大家都去找紧，不放。结果怎样呢？人与人之间失去和谐，国与国之间失去平衡，人再不是看人是上帝的儿女，人已经看为世界上只是多了一嚿物件，人再不是有那么高的价值。所以你会怎么看愿望？如果真的有愿望石，你有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欲望？有没有圣灵给你的节制？如果没有，你的欲望可以好危险。求主帮助我哋。最后用一节经文结束。他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长援。我想起该人杀了他的弟弟亚伯，都是怨气，都是争执。人与人的相处，教会里面的生活，社会里面的生活，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活，我们怎样去有节制来到过每一天生活，表达出我们与别不同的圣灵果子，我们能够约束自己，从我们的怒气、嘴唇和我们的欲望，求主帮我们在结束这个系列的时候，心愿每一个弟兄姊妹 果子不是你的，果子是圣灵帮助你的。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都是有肉体，活在人的欲望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将这些私欲成为我们合理化的原因，来到去满足我们肉体上的一种的渴求。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有圣灵，我们知道圣灵你是要让我们结出节制的果子，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生命当中能够活现圣灵在这个世代在你和我身上成就的这个这么美好的品格。我们恭敬你，仰望你。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